一些处理，那改善。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概念，我们要去强化这个软组织，有很多的方法，不管中医或西医，我现在会采取比较 open 的态度，这样你了解这背后的处理方法。比方说中医会告诉你，我用推拿按摩，包括我用这个针灸的方式，银针搓搓搓搓，他们把这个叫干针的理论，西医叫做水针，中医叫做干针啊。其实西医中医很多的中医现在打的是什么当归水啊，打的是那些什么天仙液啊，它其实跟中医西医两个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在穴点做注射啊。那对针灸的疗法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习惯啊，如果你的体质比较敏感的人，针灸下去以后，因为它扎针会强烈的捻针哈，很多人会整个肌肉会挛缩起来，这个有时候蛮危险的。甚至有些人这个体质比较弱的时候，扎针的时候叫晕针，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晕针，扎完也就昏倒了啊，它产生很强烈的血管这个下降的反应啊，心脏跳动会变慢。所以针灸其实跟西医的做法一样的，它处的是一种刺激的方式，刺激，所以你体质要够好啊，你刺激啊，你要产生一种酸痛感。那么按摩也分为比较强烈的按摩，也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按摩啊。放松的按摩按一按大家都睡着了啊，女生比较喜欢被人家这样轻轻的按啊，很像在跟猫在这个玩一样啊。但是一般来讲，如果运动员的按摩，他就不能这样按，他一定要很深的找到那个紧绷带，然后给它搓搓搓，那产生这个放松的感觉。我们把这个叫做物理治疗。那物理治疗，因为它一般来讲，这个不一定有这个力道，所以他们用很多的工具，物理的方式，包括热的方式，包括电疗的方式，还有经过这个深部的超音波，大家也用过嘛哈。现在还有更强烈，叫做震波，在做那个脚底筋膜炎，有没有？用震波啪啪啪啪这样子打，这些叫做物理性的方式，就是去刺激这个软组织。你可以讲是刺激穴道，你也可以讲说刺激你的肌痛点，它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让你的这个所谓的受伤的部位，它产生一种再生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我让你把它干细胞把它呼唤起来啊，概念是如此。可是这种做法基本上做完其实是蛮痛的。会蛮痛的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那很多人就说，那我给你刮痧，最近很多那种自备的刮痧工具，有没有？大家就拿两个铜板在那刮啊，还有很多很奇怪的方法，刮的每个人这个身上都是啊。有人说刮痧可以治百病啊，那我是比较反对了啊，因为刮痧对很多人的这个体质啊，有时候有出血性体质人是非常可怕的啊。那么那有的人用拔罐，就是吸加压然后把它吸起来，那拔罐就是它拔罐不很少会拔罐在你的肌痛点了，因为你肌痛点已经很痛了，所以它拔罐的方法常常在你的穴道上，在你的经络上拔罐。最常有的拔罐的点就是在背后的这个叫什么胆经的位置啊，而且有人拔了罐以外给你上下在滑动，有没有？它其实是沿着所谓的经络的方式去刺激你的经络，它不是去治疗你的真正的受伤的部位，它是沿着经络的方式上下去滑动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在急性期，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工具，或者是在户外的急性拔罐，对急性的症状效果特别好。像有人说感冒中暑拔罐很好，但是你拔完一次，你不可能天天拔罐了啊！天天拔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你会发现，我曾经在那个很多地方看游泳池啊，我们就男生在那个 SPA 啊，一进去哦，那个背后一排那个从屁股一路到这上面来，那你也许久久一次可以的，如果你天天去拔罐哦，是蛮可怕的啊，这是不理想。所以现在所谓的拍打功啊，每天这个每次做的时候啊， 美英啊，或者是老师在教歌也拍打工，那甚至曾乃良老师，我们的曾乃良老师，他也有设计一套比较完整的拍打工。那这拍打工大家在什么时候会看到呢？住院的病人，住院的病人，那个欧巴桑那个看护就是啪啪啪啪、哦、那这种拍打基本上是为了拍痰，是为了拍痰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好的拍打这并不一定是为了拍痰、哦、是在你的经络上面做适当的震动、哦、那这些震动的方式它有一定的顺序，一定的方向，适当的人。有人说拉筋可以治百病，有人说胆经拍打可以治百病，要有人说，还有人说怎么做那个什么旋转哈、哦，那个叫那个什么，那叫杨定一在做那个什么禅师，这个哦扭转，这些都是一件事情。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包括把我们的筋，把我们的经络做一个伸展。那这个伸展不管你是用拉筋的观念去看，还是用我们西医的伸展的观念去看，它拉筋的对象是你受伤，是你不舒服的那块肌肉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的这个网球肘啊、哦，你的痛的是伸展肌，所以你要把这个往反方向拉，反方向拉就把它拉长了，这个叫做对伸展，对这条肌肉的一个把它拉长。拉长的目的就是因为它在受伤的时候它会痉挛揪起来，你把它拉开，拉开以后会防止这个肌肉持续的耗能。肌肉在受伤的时候不是放松的啊，只有健康的肌肉才是放松的，受伤的肌肉包括死去的人都是硬的，因为肌肉在没有能量的时候就是硬的啊。你看一个硬邦邦就是这个人是不健康的人啊，软巴巴的人啊就是很健康。那我们再把一个肌肉从它的紧绷的状态把它拉展，反方向拉展伸展开来的时候，会使得这个肌肉的这个能量恢复供应，这只是让它处于一种休息的状态。但是这样的方法是不够的，纯粹只有伸展绝对是不够的、哦、伸展只是让你舒服一点，要能够让你的肌肉恢复它的这个弹性，你要在它的对抗肌拮抗肌的部分锻炼增强。举个例子，下背痛，背扭到了，背扭到了以后就紧绷啊，那怎么紧绷呢？你腰就弯不下去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紧绷嘛。那我们说好，那我们要让它放松，我们就把它拉筋啊。你怎么拉也拉不动啊，从刚看的就知道啊，你筋很紧的时候硬拉，第一个很痛，第二个拉的不对的时候很容易受伤。所以一种另外的锻炼方法就是你的对抗你的疼痛的肌肉的群呢、啊，去训练它。对一个背肌的疼痛的人，常常会告诉你做什么，做仰卧起坐，对不对？因为背肌跟你的腹肌啊是刚好是对称的，因为背肌要休息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腹肌啊尽量去收缩。那收缩的你可以不必用大幅度的收缩，所以不是有人锻炼说做那个什么棒式啊啊，或者是啊，如何去增强你腹肌的收缩呢？拮抗肌的症候群的增强，比方说这个网球肘是伸展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要锻炼的是它的收缩肌。那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就是用对抗肌的锻炼配合你受伤肌肉的伸展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。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尝试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尝试，你只好去就医，请复健室啊治疗师帮你做各种复健治疗。可大家知道复健治疗很花时间，很花时间啊。那而且我们常常受伤的部位你是固定的嘛，你自己都知道了嘛。比方说你是常常在办公室坐的，你的肌肉是紧绷，自己都知道了嘛。所以你不可能把每天的下班的休息就跑去做复健，所以如何让你做自我的复健跟啊对抗你这个肌筋膜症候群，急性期没话说，网球肘、高尔夫球、 甚至任何的急性受伤、被扭伤，这是一定要去请专家帮你处理。但如果是慢性的呢，长期坐办公室，或者是你长期坐的都是打电脑啊，或者是做家事，或者因为受伤引起的，那么这样的方法你必须要有一个自我疗愈的方式。那么在太极拳的锻炼里面，它其实就是一种叫全身性的运动。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有特定的拮抗区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太花时间去了解这些事情哈。比方说如果你要去重量训练，你就要很小心，因为重量训练肌肉它锻炼的是特定的肌群，如果你搞反了，你就惨了哈。明明要去放松的肌肉，你就把它去强化了，就越做就越难，越做越不舒服。那么基本上我们在做这些锻炼的时候，强调的是不要做太大的负荷，就是说拿太重的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基本上用你自己的身体的体重去做就可以了。举个例子，你背痛，你就不要再去拿那个去做那个重量训练，去举那个叫做什么杠铃啊，拿那个有分量的东西去做，因为你做错了，它就带来额外的伤害。那如果用你自己的身体的体重，那就是刚刚好的去一种调节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做的是一种伸展性的强运动，比方说我们做的是这个叫这种下蹲的动作呢，它是对于我们这个肌肉是在一种伸展的方式，在拉长的时候去强化你的肌群啊，而不是说这种缩短的时候去强化肌群。缩短去强化肌群会使得你的紧绷呢会更强烈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，你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延长性的收缩的时候呢，会使得我们的肌肉一方面达到强化，一方面达到一个伸展。那么这些的动作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么就一个循环性的去完成哦。那如果说各位有特定的肌肉或者特定的这个肌筋膜疼痛症候群，那你一定要告诉老师啊，有某些的肌肉可能我们少做一些，但是基本上来讲，太极拳所做的这种循环性的运动，它其实是可以让你把这个伸展肌啊、拮抗肌啊，还有一个力量的这种传递呢，都能够达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